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救世主，我怀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了你面前。真的，我经常反思，就是我真的是非常亏欠我的信心不够，经常在很多事情上也不能按照你的心意去做。我的读经不够，总是感觉时间不够，忙了其他的事情，也亏欠了与你亲近的时间。我的祷告不够，因为我的信心不足，我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我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交到你的面前。我的服侍不够，因为我的信心不足，我读经不足，所以我就不能去服侍。主啊，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才能把我的心都完全打开。甚至今天让我证道，我也忐忑到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开口。主啊，就请圣灵大大的充满我，来借我的口来荣耀你的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个今年年初，这个让父母是说，振国弟兄你要证道了，我说好啊，什么题目啊？你自己想吧。这我就害怕了，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一个题目，我就比较好了。自己想想什么呢？我感谢主的恩典，我第一个跳到我耳朵脑子里的就是腓立比书。为什么讲腓立比书呢？因为这个腓立比书啊，因为我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痛苦当中的世界，因为自己的罪，生活中的罪，各种各样不如意。比方说夫妻关系，虽然大家都说我跟韩平是模范夫妻，但是我们俩也经常的也有点这个叫生活的润滑剂，就是斗嘴。然后呢，跟子女的关系问题，孝敬父母的问题，弟兄姐妹，你还有在教会中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常常使我们高兴不起来。同时呢，大概是2014年底2015年初，我们教会来了个新的姐妹，一个朋友，他星期五听了分享就说，教会挺好，就是苦难太多。为什么苦难太多？每个星期五分享都是苦难。哎呀，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了，都讲苦难。哎呀，我是靠主战胜了这个。说教会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呢？所以呢，我觉着这个事就要好好想一想。所以呢，我们小组在2015年就学的都是腓立比书，这每个星期都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去年10月份，我们去在北密的时候，我们学习的也是腓立比书，请了周刚给我们去讲这个，也是腓立比书，也是靠主喜乐。所以为什么腓立比书呢？我就是真神真是奇妙，我就是神有他的安排。因为在10月份，神就借着腓立比书来安慰了我们一家。所以呢，我也希望今天我这个正道呢，能通过这个，来对大家有所触动。同时呢，我也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正道呢，能使我们有点扎心的感觉。如果你每个星期天来教会，你平平安的来，平平安的走，没有任何触动，我觉得你的心没有打开，我觉得你没有敞开你的心，让神来进入你的心里。大家看那个哦，刚才施战弟兄给我们读了腓立比书4章4到9节，大家看看，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保罗不断的强调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喜乐。大家先反想一想，这个喜乐是个动词还是名词？是你是一个状态呢，还是你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大家先想一想，然后神呢就会给我们平安。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呢，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对吧？在建立的第一个欧洲教会，在这个教会呢，他实际上建立以后，他好像也没再去过，但是呢，这个教会给了他很多的供应。那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在监狱里。他在监狱里讲，哎，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大家想，他靠着喜乐啥呀？你在监狱里坐着呢，对不对？大家想想，大家想想，保罗是谁？保罗是正经是有博士后学位的人，他曾经是非常地位非常高的。大家想想，他曾经是专门迫害基督徒的，他的在社会的地位，在世俗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当神的光照着他的时候，他认识到了主，然后发生了什么？他愿意为主，你看下一，愿意为主去做所有的一切，摆上自己的生命，摆上自己的身体。他这个地图，你看他一次一次的去宣教，大家说不是短宣， 是宣教，短宣是你去三五天一个星期，宣教是你花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这是你的生命你要去摆上的，这不是一个概念。短宣我们可以舍弃我们的家艰苦的生活的一两个星期，宣教是你把他生命摆上给主献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呢，所以呢，保罗呢，你看看他在讲了，在哥林多后书讲了，他光肉体上受的折磨，我们是精神上就不提了。肉体上受的折磨有多少次呢？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是40-1，这还是有恩典的，不是一次打40次，打你39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破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每次远行都是有不断的，因为那时候大家知道没有汽车，也没有飞机，你完全靠你这个船，或者说自己步行去宣教，一次都是很长时间。就是保罗为了受了这么多苦，第一个他为什么愿意去受苦？大家看我可能越来越紧张啊，讲的声音越来越高，因为今天这个开场白，我是想我是以柔和的声音说呢，还是以激昂的声音说呢？我就祷告说，主啊，你就带领我吧，是柔和就柔和，是激昂就激昂，只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就好了。所以呢，我就说保罗为什么他愿意舍弃这些世俗的东西。哎，大家在想我们来教会是什么，我每次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主啊，保守我的家庭，主啊，保守我的健康，主啊，保守我的身体，这都没有错。我们有没有感谢我们的神给了我们的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有没有感谢我们的神给了我们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想这些东西？所以呢，大家想那个在保罗啊，不是在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耶稣开始出来的说什么？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一，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大家想没想，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想没想天国是什么？我们悔改了没有？对不对？当然按照说罗马书说，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看起来非常简单，不用干什么，神的恩典就是你只要信，你只要信，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了。但是神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悔改了没有？所以我有时候想，我们这个呢说起来很简单，我们有两个姐妹刚刚受洗，真是为他们高兴，他们也找到了一条永生的道路，他们愿意接受这个。但是当你受了洗以后，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的户口变了，你的身份证变了，你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你成了一个寄居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寄居的，你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你的身份变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去这么去生活，不能像这样以前一样去追求一样的东西，不能像以前一样去以的那个喜乐为喜乐，那个荣耀为荣耀，你要以耶稣基督的荣耀为荣耀。所以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说这个身份很重要，北京的户口就很值钱，你要一张北京的户口，你就可以摇号买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有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户口呢？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呢？这是我就希望通过我这个很多东西也不一定都有答案啊，因为这个准备起来我也很痛苦。为什么？说你怎么准备的？我看你这个慷慨激昂，他们都是讲是他的长项，所以让父牧师给我这个难题以后呢，我得先讲段故事，让我情绪平稳下来。我就先想想，我祷告一想，这样吧，题目定了，我就把我灵修笔记都找出来吧，我就把我灵修笔记按照我灵修笔记，我就是有感动的我就记下来，有感动的就记下来，记就成了这一套 slides。 然后这次我回国的时候路上我就一遍遍的看，就这个好像这个不是很连贯，这个 flow 不好。那但事儿很多呀，事儿很多就怎么办呢？就是好像没有时间把它 flow 起来。所以就是你看我儿子要毕业，这是那事儿，就是我说为什么亏欠，哪个事情重要啊？你是今天讲道重要还是你儿子毕业重要？你想想， 你是要听正确答案，还是我告诉你的心，还是就是告诉你你爱听的话？我肯定告诉你，讲道的事重要啊，但是我做我还得参儿子毕业典礼照参加呀。所以按照我的心情来说，我两个都重要，因为我的儿子也不是个一般的儿子，一会儿我会讲到，他是被神医治了的儿子，他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在他身上体现了的儿子，所以这个事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同时讲道更重要，因为这个机会也千载难逢，所以我呢就这两天早上每天起来就把它都重新又整理一下，包括今天早上我又把它又重新整理一下，我觉得这个 flow 我觉得还比较满意。所以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份变了，身份变了又怎么样呢？前一阵也是听到了一个人吧，咱也不说弟兄也不说姐妹，万一人家猜出来呢，就是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灵里没有长进呢？我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呢？我怎么每天还是愁眉苦脸呢？是啊，我就说这个身份变了，我们户口变了，我们身份证变了，我们身份变了，我们的行为为什么没有随着改变呢？对不对？哎，我就问你个问题了，小孩如果他不吃奶，他光吃奶他能长大吗？对不对？你要成长的，你怎么成长？你说好，我每个星期都去教会啊，我星期五晚上去查经，对不对？我星期天来敬拜，然后呢星期五晚上查经，你带鱼查了吗？你带查经了吗？还是你只是每次大家把圣经送到你手里说，哎，这是圣经，告诉你要今天要查哪一章，你翻开随着读一读，随便的问两个问题，哎，或者说你是每次都很认真的预查了，你试图问了三五个问题出来，没去之前啊，不是到了那儿以后，你在家里已经做好准备了，你说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把这个今天要读的经文要查的经文我读了三遍啊，咱别说三遍了，我读了一遍，你做没做？星期天你说我来，哎呀到点了，我来教会了，然后呢来教会你是敞开你的心，你在教会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了吗？我们在这敬拜有没有十字架？你看见了没有？你想过没有？你看见十字架的时候你流泪了吗？你这事你都没有做，你说我星期天很高兴的来听到，听完到我很高兴的回家了，然后呢下礼拜又是循环，如果你总是这样，你怎么能长大呢？所以婴儿要长大，圣经里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婴儿要长大，因为我们吃饭不是只吃星期五晚上的一顿，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只是星期天看看那个饭，下午看看这个饭，这一礼拜我就不吃了，对不对？一天你不是一个周不是就吃一次，然后再看一次，星期五晚上，哎，你说我这个饭看的不错，而且吃的不错，不吃了，一礼拜不吃了，不是进食祷告啊，你只是说我完了，今天下午，哎，这饭也做的不错，八大碗完了，你还不用做，星期天都是牧师来给你做，牧师或者正道的弟兄给你讲完了，你说好，挺好，回家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希伯来书说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你就是不能吃干粮嘛，对不对？你总是得吃奶，所以你就没有长进，没有长进你说，哎，我怎么这个老是不喜乐呀、啊、我这个你信主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怎么都是一个水平啊？因为你没有做，如果你做了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哥林多前书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就不是说你信了主你就是吃干粮的了，你信了主你还是婴孩，你要不断的长进，你要不断的往前走，你才能有可能成长起来。如果你想想，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一切你怎么办呢？对，你不往前走你怎么办呢？换句话说，你不知道真理你如何成长呢？那怎么知道真理呢？大家看看教会刚成立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们是怎么成长的，对不对？首先彼得用神的话来劝勉了他们，他们领受了受了洗以后呢，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我们一年十个，我们一年有多少人受洗啊？然后呢完了以后他们都干什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干了什么？然后他们要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实际上他们做三件事：交接，也就是我们的 fellowship， 掰饼，我们就是圣餐，然后呢我们还要祷告。那我们想想，我们每天读了多少经文，花了多少时间来读经呢？你读了，或者说你信主以后你一共读了几遍圣经，或者说你读过一遍圣经吗？或者你多长时间读圣经？每个主日你来听到吗？你来听到，你听了讲到以后你感到扎心吗？你感到牧师指着你鼻子在说你吗？我最好不要伸手指头，就是说你是不是感到牧师在指着你的鼻子在说，再比方说吧，从约弟兄醒过来吧，你这个事情没做好。我这是打个比方啊，就是说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如果是，你仍然是跟以前一模一样，你还是灵儿，属灵的灵海，你长不了，你长不了。他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啊？我在家里我也可以做个基督徒啊，我可以网上读经啊，网上传福音啊。最近有一个事情，我也想了很多。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家的一点小事儿，就是有我们家一个亲戚婚姻有了问题，那我就觉着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还能不给他讲讲，所以我这次回国也花了很多时间讲。后来发现这里边有个问题，这个婚姻的问题啊，所以当你婚姻真正出了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爆发点，它是很多事情积累的爆发点。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交流跟沟通，交流跟沟通，就是很多事情没有说开，他记在心里是想，总是记来记，十年以后翻出来，哎，你记得当年有这三五个事儿，你都没干呀？说为什么呀？我都不知道啊，你都忘了，但是那个还记在心里。那你说这跟我们有啥关系？哎，太有关系了。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是不是一个家呀？我们是神的家呀，对不对？当你在神的家里生活的时候，你要不要跟家长经常要沟通啊？我们的家长是谁呀？我们的家长是谁呀？我们的家长在上面呢，所以你怎么跟家长沟通啊？你祷告啊，你向我们的家长要祷告啊，你把你的心里的话都告诉他呀，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你说我祷告不下去，你读经啊，你读经上帝的话就会到你心里来，你就会感动嘛，对不对？你说哎，那跟然后呢？然后你跟兄弟姐妹沟通啊，就跟你夫妻之间或者不沟通是一样的，你要沟通，把你的心里的话告诉你的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 fellowship， 对不对？我们要读经跟上帝要说话，我们要祷告跟上帝说话，那是我们的家长。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之间要沟通，这就是我们的 fellowship。 你越沟通，你感到你跟上帝越近，你越沟通，你觉得你跟弟兄姐妹的感情越深，你越沟通，你觉得哎呀，主啊，这个生活太美好了，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生活，就让我们在这个主的爱里一起慢慢变老吧，这就是这个结果。你要沟通，这就是让早期教会里做的是一样的，他们彼此交接，掰饼祷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 pattern 嘛，对不对？我们这2000多年来，我们不就是这么去做的吗？哪个教会成长不是这么去做的？你说哎呀，我现在去教会动力不足了，为什么？我是说我啊，我空巢了。以前来教会的一个目的之一，孩子很孤单呀，没有朋友，对不对？现在我再来，我来干嘛？我孩子都上大学了，我儿子马上就上大学了，真空巢了。然后交朋友，我朋友很多了，我在教会10年了，我有很多好朋友啊，对不对？这个没在 slide 上，所以呢都是好朋友了，不用了。哎，读经我哪有时间，祷告也不行，没有，就去教会的动力好像都不足了，就是我们以前有时候来教会的动力都不存在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什么意思？ As iron sharpens iron, so one person sharpens another。 就说你要跟别人去交通，跟主内的弟兄姐妹要交通，因为我们是灵里的一家人，我们是耶稣基督里的同一家人。如果说你只满足于你现在的朋友，我觉得你错了，因为主还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你只看你眼前这三五个人，那你就怎么去传福音啊？你怎么有新的朋友到你跟前来？你怎么让新的朋友认识到你是一个榜样，你是愿意去做一个 shining point， 对不对？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到这儿来，你做不到嘛。所以呢， 也是我想，有大家说你这个小组里啊，我们这个小组有时候想真是美好，有时候每次想起来我有时候是非常 emotional。 就是在我们小组里聚会，基督徒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大家激励我去短宣，大家说，哎，你是小组长，你要做表率。实际上我哪有这么高的觉悟愿意主动去短宣，我哪有这么属灵愿意做很多事情，都是弟兄姐妹的鼓励嘛。就说郑国弟兄，我们认为你要去了，那就祷告吧。一祷告说那就去吧，因为也没有阻挡嘛，对不对？说那祷告，哎，太我们太忙了，最近星期六晚上孩子各种活动，没问题。一个姐妹说，我们星期六早上聚会，你看怎么样？星期六早上早餐祷告会。这种爱主的弟兄姐妹，你不得不去做。为什么？他在激励着你。我弟兄说，弟兄，我们来个祷告会吧。我们弟兄在一个祷告会，所以这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就是说，你要跟弟兄姐妹相交，你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嘛。你要跟弟兄姐妹去敞开你的心，把你的心打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呢，时间久了以后呢，但是我就觉着我们好像对教会的事情呢，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教会的什么状态呢？就不用走心了。圣经讲，你说退休会，哎，不就是福音书嘛，对不对？两个弟兄的故事，对不对？撒种的比喻，你还能讲出啥来呀？对不对？我们的教会不冷不热，不死不活，没有问题我不去教会，有问题教会你也别来找我，我已经很忙了，我各种事情都有。所以有时候想想，我们来教会干什么？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呢？我们来教会是要敬拜神，我们来教会是要敬拜神，我们来教会是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来教会是要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在主里充满了喜乐，我们愿意来敬拜神。所以呢，在启示录里，大家看看，大家知道启示录很难读啊，大家都说启示录很难读。我记得以前这个刚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云山弟兄一说就是启示录，我一听，哎呀，晕了。为什么？我说这个太难读了，读不了。但是现在觉着启示录里说了太多的真理了，我们还是要慢慢的消化。比方说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也就是说快到最后的时候，说我们要喜乐，将荣耀归给他。归给谁呢？归给我们的救主。归给我们救主。说你在那儿干什么呢？我们在启示录说我们在那儿干什么呀？我们是在敬拜神，对不对？有四活物，有24长老，一圈一圈都在敬拜神。所以呢，我们要敬拜神。所以如果你敬拜神，你不来教会，你上哪儿去敬拜去？你说我自己在敬拜神，你怎么敬拜神？谁知道你在敬拜神？没人知道。你说，哎呀，我是在敬拜神，我可以为主而死，但是现在主没让你死，现在主让你为他而活。就像有的人说，我可以为我太太去死，这很容易的，但是你为太太而活是很难的，因为天天掐架，对不对？你说为主而死，你说我很容易，我为主而死，主现在没让你死，主说你现在为我而活，你就做一个我的一个门徒，你就在北堂，你好好活着，你好好的活着，为我做见证，你好好的活着，把你周围的五个弟兄姐妹，你为他们做见证，那五个弟兄再给五个弟兄姐妹做见证，那五个弟兄再为五个弟兄，你想有多少个弟兄姐妹看见你的见证？主没说让你死，主说你给我活着，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活着吧，你不要死，你死干什么？谁说为了主每一次一信主就得死啊？没有，只是给了你永生，你不要死。所以然后就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放在我们的信仰上。主让你活着，你怎么活着？你把你的眼睛放在我们的信仰上，你时时刻刻想着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怎么得到了得救的，想着这个吧。因为格林多后书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特别逗，我那天星期五也给在我们小组也分享了，我在我的家乡济南，在坐着车一看，写了一个广告，说来自上帝故乡的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问我们小子，上帝的故乡在哪儿？大家觉得这话有问题吗？来自上帝故乡的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大一广告。上帝故乡在哪儿？上帝有故乡吗？你知道那要是卖，那是要卖一个产自巴西的东西，因为巴西有个大的耶稣像，所以他就认为那是来自上帝的故乡。这我觉得 ridiculous。 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一看你说这是错的，如果没信主的人你可以胡思乱想，信主的人你是不能乱想的。你要知道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哪儿来的？是来自巴西吗？那肯定不是，对不对？有说是的吗？没有吧。我想这是不对的，对不对？我们来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服侍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眼睛放在他身上。这还没有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光眼睛不行。希伯来书说，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Fix your thought on Jesus， 就你的心思意念都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完了吗？没完。你同时还要把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干什么？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干什么？是为了他自己吗？不是的，他坐在神宝座右边是为了我们，对不对？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这一切。所以我们把心思意念把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实际上历史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苦难跟人是永远在一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自作聪明，自从以后这个苦难啊就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就是你不信耶稣，你的苦难也不会消失。你说你信了耶稣，为什么好像一看教会苦难好像特别多？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看看这个当年在以斯拉记里说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实际上已经亡国了嘛，他不行了。他但是后来他又归向神的时候，他们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他们又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因为亚述王在统治着他们，他们生活实际上不咋地，我觉得生活是不咋地，我们的生活是很好的在美国。但是这时候他也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来自耶稣基督的爱使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受的苦有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心，把他看见了，特别愿意去经历别人的痛苦，特别愿意的去跟别人一起来经历这个生活的磨难，特别愿意去把这个爱心献出来给别人。所以你就觉得教会里怎么这么多苦难，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今天这个弟兄生病了，明天那个弟兄生病了，事儿是太多了。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这事儿多了，而是这些事儿本来就存在，而是因为你信了主以后，你特别的心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柔软，特别的愿意去经历别人的痛苦。所以我觉得主弟兄姐妹们不要怕。你怕什么？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怕什么？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真喜乐的。然后呢，现在就讲了一个比较沉重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那个朋友圈，我是不玩微信的人，偶尔冒泡就是晒朋友圈，从来不晒人，只晒景。但是昨天我把我儿子毕业的照片跟我给晒出来了，晒出来以后，哎呀，大家都说真好，真好，因为是确实是真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经常忘了去算，就是我们就这事过去了，哎呀，家里经历一个大的事情，过去以后我们就忘了。但是过去这一年，我实际上流了很多的眼泪。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祷告，没有教会的支持，没有神的恩典，我估计我也就过去了，我的心也就死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但是呢，我就觉着神说的很对，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去年一来，就是我就想，有时候想，为什么他有这个人就跟我说，说哎呀，教会为什么苦难多呀，这一年了跟我说教会苦难很多呀，我都听着都头大了，说来教会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呀。所以呢，所以这一年呢学习了腓立比书，我们十月份呢又去北密，又讲了周刚又讲了这个喜乐。为什么呀？因为十月三十号我儿子受伤了。受伤了以后呢，当时我们家这个，所以今天这是我很挣扎的一件事，我要不要讲这一件事？因为太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个事情。我儿子受伤了，当时我就跪在地上，我就祈求主的怜悯，祈求主的看护。后来我就祈求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说我不玩微信，还是李依兰姐妹建了个微信群，所以说我说替我祷告。当时我也没想到祷告的力量是这么的巨大，是这么的有力量。所以在三十号的下午4:14，有一个祷告，就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就把这袁振国弟兄和韩平姐妹的儿子安主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的大能亲自领导他，而且是完全的医治。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求主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与安主和他的父母同在，你亲自安慰他们，你更是他们的力量和随时的帮助。主，你也是得胜的主，我们靠着主必得胜有余。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就像我当时给大家说的一样，那几个晚上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看这些祷告，一遍遍的看。所以在31号的凌晨，也就是1点钟，我就说夜已深，儿子的情况仍没有变化，我想与儿子说话，但他要好好休息，我心焦虑。我一遍遍读着大家的祷告，我们的主你是信实的，你是赐我们平安的主，你是医治的主，我们恭恭敬敬把我们的儿子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医治他，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的救主，阿门。马上1:14，就一个姐妹或者弟兄就说阿门，祝福孩子安稳地度过今晚，你和韩姐也要早些歇息，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为你们焦虑，为你们担忧，希望明天一切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信仰，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要信靠主，这个时候我们就垮了。现在这个任何这个时候，我当然把这个都盯着一个 folder， 每次看到这个我眼泪就流出来了，我都不敢走我儿子受伤的那个地方，我不敢去，我三步我走到那儿我都绕过去，因为每次走到那儿我就好像看着我儿子躺在那儿，我就觉得我的心又要碎了。所以当我儿子出院以后，又收到一个祷告，我也几乎是含着眼泪读完了邮件，太感动太喜悦了，以至于有些情不自禁，这一切的荣耀都应当归于神，感谢神。当知道安主出事的时候，看着元哥呼求众弟兄姐妹一起为安主祷告的微信，当时难过至极，痛苦不止，这样的灾难竟然就发生在周围的朋友身上，不可思议，难以接受，一遍遍地向神祷告，求神看顾孩子能够渡过难关，求神保守韩平姐和振国大哥。我甚至于都不敢往深处去想，觉得越想越可怕。神最后就是听到了我们的呼求，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救神，在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保守我们，让我们见证奇迹，见证他的存在，见证他的大能。这一切切的荣耀都归于神，我们敬爱的神，阿门。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觉得我不讲我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不讲我亏欠了弟兄姐妹的爱，我不讲 我亏欠了所有的人，因为我觉着我们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为有我们的信仰，才让我战胜了这个。也可，所以为什么说你怎么每天笑嘻嘻的，每天看着你也不愁啊？你哪知道我愁心的事儿多的是，只是我要祷告，对不对？我要祷告。你因为包括很多人说你儿子怎么不回来，包括我侄子结婚什么，你儿子不，我都不敢说。你怎么敢把这事情告诉其他老人？老人一听就昏了。所以你只能去搪塞过去。每次搪塞的时候，我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我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这就是这次在婚礼上，我走之前，我也是祈求小组的弟兄姐妹给我祷告，说有机会做见证，有机会传福音。我就觉着我这个可能要悬了，因为我找谁去啊？我没地方去传福音，也没找着谁，因为太忙了。就在婚礼上，一个人跟我说：“哎，大哥，他说听说你是个基督徒。”这次婚礼大家都是晕晕乎乎的，不是，就是说大家对吃的高兴，喝的高兴的时候，说听说你这，他说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老婆家三代基督徒，我机会来了。我说你呢？他说我不是。我说你等啥呢？把他老婆叫过来，我马上哎觉得心就打开了，马上跟他太太就沟通，就我们俩马上交通起来了，就说哎信主有什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老公祷告啊？你他老公在边上老笑，我说你笑啥？咱们一起祷告不行？你就跟他就，结果边上几个就是我弟弟的朋友的太太，说你是他哥哥吗？我说是啊。他为什么你弟弟头发都白了，你没白啊？这为什么像看着你像弟弟啊？哎，我说我跟他不一样。他说你是不一样。我说我祷告啊。他说你啥祷告啊？你没愁心事儿？我愁事儿很多。我说我就一有什么事儿，我们就一家人祷告啊。祷告啥意思啊？我说就是耶稣嘛，你要信耶稣。哎，神就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觉着至少我把这个机会传出去了。所以呢，你说好了，你说的这挺好，神也没给我这么大的苦难，没给你苦难，那感谢神的恩典。但是哦，这个我这个跟我这个还不完全匹配，因为我今天早上又改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效法耶稣。怎么要效法耶稣啊？你不可能成为耶稣，这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我们的救主，对不对？效法我们的救主，就是说我们也有时候，因为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也经历了试炼的。大家知道撒旦干了什么事儿？至少我们小组刚学了马太福音知道吗？对不对？马上就试探，对不对？马上就试探了嘛。所以我们要效法，也要阻挡着试探。但是我同时又觉着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在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呢？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们身上打下一个烙印，一看你就知道是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呢？我觉着我被打上了，就是玩这个事儿，我们被打上了，就打到我脸上老是露着笑容。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时候我觉着靠主我都可以战胜他，我怕啥？我没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我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基督徒身上是有烙印的，就像撒旦魔鬼的那些门徒一样，他们也是有烙印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启示录上第七章就说了，我们的头上都是有神要印这个印的，我们额头上，我们是打着耶稣基督烙印的。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个人也是个基督徒啊，这是好话还是坏话？说这个人也是个基督徒，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是表扬你吗？我希望是表扬你，说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他肯定会这么做的，那就是表扬你。否则的话，我觉得你要改进。我们为什么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可以把钉钉在耶稣基督上？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永生的盼望在哪儿呢？我们这启示录二十章就说了，我们是要复活的，我们是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的，我们是出死入生的。所以呢，我们既然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同时呢，耶稣也说了，成了，上帝说成了，对不对？创世纪说成了，神创造了新天新地，耶稣上十字架说成了，耶稣说成了吗？上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说没说？成了以后怎么了？就咽了气嘛，对不对？然后他救恩就成了嘛，最后又成了。为什么又成了启示录？又成了，那是因为新天新地又来了，对不对？又成了，我们的救恩也完成了。所以呢，这次上去年不是这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正好学了这个启示录，这个 BSF， 就是祝福。哎，我觉得挺好，因为我每次的神呀祝福我吧，神呀祝福我吧。我看了看启示录里啊，这个一共有七个祝福，启示录里神一共说了七个祝福。大家看看这七个祝福啊，有没有说神说给我们好的身体，给我们财富，让我们儿子都上 Ivy League， 让我们都说最过最好的生活，说没说这个？好像没提这事儿，没提我们现实生活的事儿。这七个祝福从来没说，你要在这个世上，你要过多么好的生活，你的家庭要多么，没提这事儿，都说的天国的事儿，好像。神的祝福没提我们这些事儿，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要老想着这些，我们这些事儿，这事儿重要，它可能绊到我们，但是我们的眼睛还是要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是把我们心思意念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个讲的时间已经40分钟了，虽然我还要再讲几分钟，大概5分钟吧。所以这一章呢，我觉得今天我非常高兴啊，我的好弟兄何永生呢，今天也正好来了，他正好回来了。这张 slide 他记性好，他肯定说这你讲过这张，几年前是讲过，就人生的追求。人生的追求是什么？我们有的追求名利金钱，有的人追求幸福，这是你信主之前。信主之前你当然可以追求名利了，因为你这是你的思想，当时你就那水平，你当然可以追求幸福了。但是你幸福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你信主以后，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信主以后，你如果还是想那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了。因为马太福音4章第4节说的，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如果你想到这一切，对你现实生活的一切不满，我觉得你都可以忘记了，你就会很喜乐了，你就会非常喜乐了。昨天我儿子在超一海毕业典礼，在480个毕业生当中，有49个中国人，你如果信这个数的话，我数了，他们这学校没说多少人，大家说有多少人上了 Ivy League， 多少中国孩子上了 Ivy League。 如果你的孩子是那个上了 Ivy League， 你是不是觉得很自豪，觉得哎呀我儿子太自豪了，我上了 Ivy League，上了藤校，也可能是大藤，也可能小藤了。就是说你，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什么都没得，当然你看这毕业生都是不同的岁儿嘛。志宏去年他孩子也看了嘛，对吧？上台你穿着衣服，然后不同的岁儿，说明你 GPA 多少 ，GPA 多少。如果说你这个孩子一个岁儿没有，你气死了吗？反正是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不有没有的，有没有的？我在这看了，因为有的很自豪嘛。我一看我儿子有到底有啥？就是大家这个心理都是很正常的，你想，但实际上这只是那11课的钱。但是这个孩子什么都没有，就穿个袍子上来了，哎，我看着那孩子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因为他是个主内的弟兄。就我看见一个主内的弟兄，跟大家一样心平气和，也非常气昂，走路也我看比大家精气神都好，哎，我觉得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当然这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孩子的希望是什么，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希望孩子都上藤校，如果他没上藤校，是我们的failure，我们失败，还是我孩子的失败了，还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我们更希望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是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他可以充分使用上帝给他的恩赐的人。是这个孩子，你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孩子呢，还是那个自私自利但是上了藤校的人？你觉得哪个孩子你愿意？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自私自利上了藤校的人，我宁愿不要这个孩子。为什么？他给你的范畴更多，比一切都多。你宁愿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孩子，非常
就是愿意把上帝给他一切的恩赐都充分发挥出来的孩子。昨天我愿意晒这个我儿子那个照片，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思想斗争，就是因为在我儿子这个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这么多弟兄姐妹，认识的不认识的，教会里的教会外的，在为他祷告，包括星期四晚上还有人说你儿子恢复的不错吧，你说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是觉得我儿子恢复的很好，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现在问我这个，我就说我也感谢赞美主，为什么？你还是在关心着他。所以我就说我这个儿子不是一个一般的儿子，他是一个被神的大爱所抚摸着的儿子，他是一个被神的那个大能而医治的儿子，他是一个充满了弟兄姐妹的爱的儿子，他是一个充满了上帝的爱的儿子。我更高兴的是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也愿意向上帝祷告，他也愿意追求神的儿子，这是我跟我太太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也非常高兴他充分利用了上帝给他的恩赐，他学习也比较努力，他都自立，他都自己管，不让我们管他，他愿意自己去把这一切做好。我觉得他哪怕上一个最一般的学校或者没上大学我都高兴，为什么？你不知道当你要失去他的时候你的痛苦，当神又把你的儿子还给你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喜乐。你好好想想吧，经常那个时候要放电影一样，一想起这个来，我看见我满脸是血躺在地上，我马上就要又要哭了，我眼泪又要下来了。当上帝把这么一个儿子还给你的时候，你看他又健康又活蹦乱跳的时候，你还要什么？对不对？你还要什么？你什么都不要了，你只要他的健康，你只要他愿意跟你一起往前走，愿意去追求神，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我有义务也有责任要晒那个照片，让那些曾经所有关心他的人看见他是那么的健康，每次看见这个照片就是看见神的爱，就看见神在恩典在我们一家的作为，就看见了这一切，我们就愿意做这个见证。所以主啊，靠我们自己真是不行，就必须得靠神。所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你讲了半天，讲来讲去你经文呢，我要回来了。这经常我们小组就说回来吧，你都查到哪儿去了？我们要回来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因为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大家看看他说的是靠主，是 in the Lord， 不是说你平常就喜乐了，没有。并且我认为这个喜乐是个动词，这个喜乐是个动词，你要去体会，你要去做的，不是你就在那不动，你要去体会的，你要自己行动，你要自己去喜乐。喜乐在哪儿？你要表现出来，你别苦着脸告诉人说我很喜乐呀，这一看就是你喜乐啥呀，你是欠你二百吊呢。你喜乐要在脸上，你要表现出来。同时呢，第四章第五节就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The Lord is near，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吧。这不是开始施洗约翰说的吗？这不是耶稣说的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吧，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所以我们靠的还是要靠主，不是靠我们自己。既然你知道 in the Lord， the Lord is near， 你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一无牵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凡事不是一般的事，所有的事情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anything everything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所以祷告有三部曲，你要祈求啊，你要祷告，有三个动词，你要祷告，你要祈求，你要感谢，并且你祷告的时候要感谢，你祈求的时候也要感谢。你为什么要感谢？你为什么要感谢？人家给你送个东西，哎，你说啊，不好老说从愿了，那就理论姐妹，哎，理论姐妹说，我给你，你说哎，谢谢，啥意思啊？谢谢就是说你已经接受了，你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儿，所以你要感谢。你祷告的时候要感谢，你祈求的时候要感谢，你每次感谢的时候你就告诉上帝，我已经把我的心思意念告诉你了，我已经愿意把我的心思意念告诉你了。你是要感谢的，并不是说要分开去做，就是祷告的时候同时也要感谢，祈求的同时也要感谢，实际上是三个词，但是呢又是分成两个步骤同时来做。大家看看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也同时说的 all， 也就是 everything，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然后 all， 所以这些词都是定冠词，都非常的强烈，不是 something，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all 在哪儿呢？ In the Lord， in Christ Jesus， 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你也可以看看别的翻译啊，我因为我这个都读了，但是我这个体会最深的实际上是这个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实际上你要看 NIV 就说 whatever is true， whatever is noble， whatever is right， whatever is pure， whatever is lovely， whatever is admirable， if anything， if anything， 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就是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凡是 everything anything OK whatever， 不是说只是一项，一切的一切，完了吗？没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同样的是，所有的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也是 everything anything， 不是只是说一项，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主弟兄姐妹们，我是真是开始，我也就是说，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正道，没接受过训练，让冯牧师也没给我一段经文，你给我一段经文，我就把那段经文好好的扣一扣。所以我就怎么办呢？我就说我把我的灵修笔记拿出来，把我的心打开，跟弟兄姐妹来看看上帝怎么带引领我来，可以保持常常的来喜乐。虽然有苦难也临到了我们家，那我们也依靠上帝来喜乐，来战胜他。所以呢，也感谢教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时间，同时感谢我的好朋友这个韦卢弟兄特意来听我，接受了我的邀请，特意来听听，给我也做个见证吧。所以呢，我的正道完了，谢谢大家。
这个感谢郑国弟兄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信息，要靠主常常的喜乐，而且他说呢，这个喜乐是一个过程，而且是贯彻始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都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会给我们赐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